也是那里的这块祖先，经过当过百个艰难辛苦，老努力建设起那个村庄。每一寸土上啊，通常有祖先留下的汗血，老那里的木屐。现在冯世才二年庙的新年呢，通常是为村庄以暂时的英雄，那里老爹叫英雄的心里呢，很多你明白。
新古镇，200多年前一名爷埋名庇佑的土地，它是新竹县开发最早的城镇之一。在清朝嘉庆年间，就已经是新竹地区最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临近村庄所生产的农产品，都必须运用人力，翻山越岭挑到新古街上来贩售，再经由水路销售到台北、蒙甲等地。这条三段旗鼓道就是从前琼林通往新浦的必经之路，以连续三段陡峭的山路而得名。有古道的崎岖难行，可见当年农民商旅行走时的艰辛。
阿妹啊，唔知个该辛苦哦，雪山爬多个雪山哦。
一直到今天，远道而来的游客和邻近乡镇的客家乡亲们，依然喜欢到新浦的传统市集来采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因为这里贩卖的东西不但货色齐全，物美价廉，还有最道地的客家风味。执着于传统行业与生活情境的保存，在一味追求现代文明的社会中格外显得弥足珍贵，也是新浦赢得客家文化动态博物馆美名最重要的原因。走在新浦的街头，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有数十年以上历史的传统行业。这些新生代的经营者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了棒子，信心十足的要跟时间做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
模子里面呢的水呢，我们要把它变成冰，最后变成好吃的冰棒。这个后街啊，以前很热闹，到这个时代是非常乱落寞，一落寞到已经到一个底部了。因为现在刚好是人喜欢往乡下乡土的地方来走动哈，我希望能够带动这新浦哦，这个观光热闹的人潮把它带过来，让这个百年冰店发扬光大。
除了令人怀旧的传统行业，新浦的鹿鸣坑也是台湾最早种植碰柑的地方。
在嘉庆17年的时候，广东省陆丰县杨林福先生从他的原乡带了一批柑橘一批碰柑的树苗过来台湾这边试种没想到一种就成功了。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所看到这片树园虽然 不是全部都是早提种的，但是我身后这一棵分成六七枝枝干的这一棵啊，就是台湾最早的第一批的碰柑树。
碰柑产业对新埔早期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一直到了民国五十年代，一场黄龙病才毁了整个新埔乃至全台湾的碰柑产业。当碰柑产业没落，另一个树梢上的金色铃铛柿子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新埔农业的代名词。新竹的枫全省闻名，根据老一辈的说法，由于东北季风恰好在农历的九月份左右来临，因此客家乡亲们习惯称它为九降风。迎接九降风的来临，是新埔旱坑里的农民们每年最殷切的期待，因为当九降风降下，也就是柿子成熟的季节。采收的柿子去皮后，在九降风、秋阳以及时间的酝酿下，变身为风味独特的柿饼。旱坑里的农民说，因为有了九降风，才有旱坑里两百年的柿饼文化。将九降风这种伤害性的大自然能量转换成农业上可用的资源，可以说是农民智慧的最佳表现。新埔的柿饼产业正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互动下最甜美的果实。新埔靠农产品销售起家，在极盛时期有茶叶、樟脑、布庄等六大行号。据说地方上有很多望族都是靠经商发迹，而经济实力也反映在建筑的规模上。
新埔的开发时间非常早啊，它保存的这些古建筑非常多，每一家都有它的特色的啊，但是基本上它们共同点就是它有明显的客家风味啊，比如说在神明厅里面啊，它有龙神会在神桌底下，然后在神明厅的墙壁啊，它会有非常标准的客家动联啊，然后客家的彩绘书画啊，有劝世文味道的这些作品书画作品啊，以及在它的外面会摆设天公炉的这个神位啊，这些都是客家建筑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客家人非常重视子孙的教育，在宅院的设计上，自然而然地将一些教忠教孝或有警示意涵的故事融入其中，希望后代子孙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的影响。客家建筑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防御功能做得非常好。例如这座潘家古宅就有前后两道围墙，当盗匪来的时候，一道墙守不住，还可以守第二道墙。虽然称不上富丽堂皇，不过在细微处也颇见巧思。例如围墙外的窗户造型，在素雅中也可以看出当年将士们独到的创意。客家古宅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是它尝试家族凝聚力的象征。像刘氏祖堂双堂屋的族亲们，几百年来就谨守着祖先的侍奉不能分割的祖训，不管搬到多远的地方，每年都一定要回到家族的墓园来祭拜。对于家族古厝的整建，更是一砖一瓦都不敢轻忽，他们认为那是对祖宗家业最崇高的敬意。
这个历史古迹这个文化的传承当然是有它的一个价值，所以对这个古迹修复方面呢，那我们就是会很坚持，甚至因为